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个礼拜，拜登政府祭出现在对华晶片产业最为严厉的出口限制措施之后，市场暴跌。美国政府13号首次回应，表示这个举动是为了保持美国的技术先进地位。下面来看报道。
彭博社报道说，当日负责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肯特勒说，最新的晶片管制措施是为了让美国在技术上尽可能领先于对手，因为美国担心中共用人工智能来提高军事能力，从事迫害人权的行为，破坏民主治理，导致社会动荡。这个星期投资者抛售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企业股，中国股票市场遭受重挫。该管控措施被视为是1990年代以来美国在向中国输出技术方面最大的政策转向。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研究员温斯伯指出，这项转变显然是川普政策的加强版，拜登政府的决定直接了当地使用这项战略工具恐怕比川普更甚。一名中国分析师曾经表示，美中在这方面现在已经没有和解的可能。自由亚洲电台说，该禁令生效当日，传出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嘉定厂、合肥长新存储、杭州积海等半导体企业的美籍员工纷纷辞职。推友立党在系列推文说，拜登逼所有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二选一，一系就立即辞职，一系就退出美国国籍，然后在中国所有的半导体制造企业的所有美籍高管和工程师在这一日集体辞职，中国半导体制造一夜间直接瘫痪。拜登一项制裁的杀伤力比川普四年十几波表演型制裁加起来还要大，这个就叫做灭顶之灾。中国半导体制造的半壁江山直接价值归零，全面崩溃，一啲都冇剩。
13号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 PACE 在46个成员国投票中以压倒性通过一项决议，确认将俄罗斯视为恐怖分子政权。下面来看报道。
根据 CNN 14号报道，会议中的100名成员中有99位投下赞成票，只是有一位来自土耳其共和人民党成员查维兹弃权。决议表示，俄罗斯军方继续使用长程火炮袭击乌克兰各地的城镇，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和死亡。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主要是推进他的恐怖主义政策，以压制乌克兰人民抵抗和保卫自己国家的意志，并挑起对平民的最大伤害。决议严厉呼吁俄罗斯入侵者需要无条件全面撤军。 PACE 欧洲理事会的议会分支是一个由47个国家组成的独立国际组织，致力于维护人权、民主和法治，除了欧盟成员之外，亦都包含了土耳其、乌克兰等国。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说，14号普京就在亚信会中将打击他口中所谓的几乎法西斯主义者转变为对抗武装乌克兰的西方国家集体。他说，世界确实正朝着多极在转变，正在形成新权力中心的亚洲对比会起关键作用。莫斯科和西方对抗，目的是打造更公平的世界。好似好多亚洲伙伴，我哋亦都认为修正全球金融体系有佢嘅必要性。时政评论员蓝雪话，普京呢段讲话系话俾中共听噶，因为中共所谓嘅道路自信，佢最害怕嘅就系自由民主。中共一直将自由民主视为威胁中共呢个体制存在嘅最大敌人，美国亦都就系中共嘅头号敌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国家并不害怕普京所讲的这句话。普京所讲的这句话就是为了拉拢中共，加固和中共之间的同盟关系。但是亚信会成员国各为鬼胎，因为俄罗斯目前难以进入西方市场， 同时亦都是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商品买家的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来讲变得更具价值。亚信会成员国包括是俄罗斯为前殖民霸主的数个中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中国、印度和若干阿拉伯和东南亚国家。哈萨克当局这个月曾经拒绝俄方所提出驱逐乌克兰大使的要求，并指责莫斯科对平等战略合作伙伴语气不当。肖兹当日形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是对抗自由民主的十字军东征。普京还声称目前没有对乌克兰展开更多大规模攻击的计划。俄国政府的目标并非摧毁乌克兰，大约在两个星期内所有动员行动就会结束。他不认为有和拜登谈话的必要性。他还重申俄罗斯愿意会谈，如果乌克兰准备参加，会谈将会需要国际调解。
俄乌战争展开了超过七个多月，这个礼拜起俄军连续几日发起大规模轰炸，导致乌克兰数十个城市遇袭。下面来看报道。
乌克兰西部空军司令部指出，自从这个月的10月13号开始，俄罗斯军队持续对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包括基辅和尼古拉耶夫州等地的关键基础设施和民用设备成为目标。而在主要战场交锋方面，乌克兰军队再度取得显著的进展，激烈的战斗仍然在赫尔松州北部和西北部等地的阵地展开。在赫尔松州举行的莫斯科主导的脱离公投之后，乌克兰军队陆续收复大量领土。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评估表示，乌克兰军队在斯亚托夫西北部取得了胜利，而俄军不得不对克里米亚进行防御。目前黑赤海峡大桥的损毁继续阻碍了物资和人员前往乌克兰南部，削弱了俄国的战地优势。乌克兰说，在赫尔松地区他们已经夺回2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13号当日，乌军收复了赫尔松的五座小型村落。在战场持续失利的情况之下，俄国的赫尔松官员公开呼吁从被占领地的地区撤离平民。另一方面，响应莫斯科征召令的俄国军队变得士气低落。乌克兰总参谋部在13号报告说，在涅顿茨克，乌克兰军方发现某些俄罗斯部队由于心理状况极差、开小差率高和违背战争命令，正在被要求暂时停止进攻行动。在主战场失利的情况之下，俄罗斯近日提升核武威胁的情势，做法导致西方民主阵营防范力度升级。北约组织各个空军团队将在17号到30号期间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核威慑防范演习。期间北约各个空军将会使用存放在欧洲的美国核弹训练，不过并不会使用实弹。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提到，我们将会有一个很艰难的冬天。北美和欧洲继续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捍卫我们的人民是非常重要的。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任何形式的核武袭击，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10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展开视频会议，重申了对外界提供更多防空资源的要求。他表示，为了对抗俄罗斯的攻击，基辅防空资源仍然明显不足。
13号，彭寨州在北京北三环四通桥上打出反习近平的横幅，瞬间插爆海外社交平台。有评论认为，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下，同时打出两个横幅，并且焚烧物体放出浓烟，
应该是多人有组织的行为。但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对本台分析指出，你看现在的数码监控要通过各种方式采取一个集体行动非常困难。时事评论员汪北征赞叹说，这个是一个巅峰级的杰作，从时间到地点到行为到方式到抗议内容到他最后事发之后的评计，他都是有精准的分析策划。 他提到了核酸，提到了封锁，提到了选票，提到了独裁，这些都是现在中国老百姓从每一个遭到核酸检测的人，遭到羞辱，遭到安全码控制的人都感同身受的时间点。他介绍四通桥是当年八九六四期间公开支持学生的企业四通公司出资兴建的。如果彭在州是有意选这里，可谓是用心良苦，如果是巧合，那就是天意。台湾东吴大学张佛全人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吴仁华表示，在二十大前北京严厉保安的情况之下，他能够成功地在一个高科技和高效聚集的地方挂出横幅相当不容易。他反映了在中国国内，在民间亦都有很多对习近平十年的执政，特别是这种政治状况非常不满意的人。彭在州透过网络呼吁民众在中共二十大开幕日以罢课、罢工、汽车鸣笛等方式群起抗议。冯颂伊认为这样的一个标语或者号召只是海外现在传很多，但在国内被封死，能够收到这种信息的人是翻墙的人就是很少，所以这样的行动风险很大。他除非是讲法不责众，全国范围之内大家一起动，当局没办法应对。如果是少数人个别地方收到信息，你一有动静他就将你扑灭了。目前桥、四通、勇士等词都成为禁手词，北京政府派出专人连夜看守所有的行车和行人天桥，各区政府仲刊登招聘广告，急聘看桥员，分两班24小时在桥上站岗。汪伯正话，我话呢件事情是我哋自由嘅人同中共嘅认知战之中嘅一个精神上嘅原子弹，核武级嘅，激励咗好多天下苦情已久，激励咗好多受压迫、受封锁、唔能够自由行动嘅中国人嘅心灵。呢件事情嘅历史意义、现实意义非常大，所以中共害怕呢件事情去刺激中共党内嘅力量、党外嘅力量、民间的力量、所有压迫的力量，震撼他们的心灵。
十四号，巴西一名法官对苹果公司处以2000万美元的罚款，原因是苹果贩售的 iPhone 没有附充电器，并认定这个是滥用市场优势的行为。下面来看报道。
法新社报道说，巴西司法部九月才对苹果公司售卖没有充电器的 iPhone 手机而罚了近250万美元，同时禁售没有附充电器的 iPhone 12和 iPhone 13手机。现在法官再以同样的原因对苹果罚款。苹果公司自从2020年10月开始停止在新的 iPhone 中提供插座充电器，表示希望协助减少电子废弃物。但是法官弗朗西斯科在判决书中提到，这个举动实际上是要求消费者购买第二种产品才能够使用第一种产品。他命令苹果公司对过去两年间曾经购买 iPhone 12或者13型的所有消费者提供充电器，并在新产品中附上充电器。此外，欧洲议会在4号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欧盟境内销售的所有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和相机等电子装置的充电接头自2024年底开始统一采用 Type-C 的规格，这将迫使苹果改变它的手机设计。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